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前面的课程，我们共同完成了一场概率论的修炼，一起学习了随机、概率、独立性这样的基石性的概念，一起了解了大数定律、概率分布，也一起搞懂了概率论的两大学派，频率法和贝叶斯。不夸张地说，你现在已经掌握了概率论的武功招式。但是，只有这些招式还是不够的，在具体的招式之外，我们还需要修炼内功，所以课程的最后一讲，我想教给你概率思维的三大黄金原则，这样内外兼修，你就可以放心下山去了。我们先说第一个原则，先给你讲个小故事。2019年课程基因科学20讲的主理人裘子龙老师跟我讨论了一个上海车牌摇号的问题。你知道上海的汽车上牌要摇号，而且中签率很低，大概只有 5% 左右，所以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个代拍车牌这样的灰色产业。据说啊，这些人有特殊关系，能把摇号的中签率从 5% 上升到 50%， 所以他们说只要三次就能保证你中签。理所当然的，他们要收20000块的代理费，一辆车20万，增加 10% 的成本就马上能开上车了，还不用等，看上去挺值的，而且你还不会亏。他们怕你不相信，还做出了惩罚性的保证，如果3个月没中签，不仅会把代理费全部的退还给你，还会再赔给你800块钱。听上去是不是很靠谱？既然敢这么承诺，应该是有门路吧。而且即使牌不中，你也没什么损失，甚至还能赚点钱，为什么不试试呢？现在问题来了，这事儿靠谱吗？他们真的能提高中签率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率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动手算一下。我们先假设他不认识任何人，我们看看这件事儿他亏不亏。刚才说了，正常摇号的中签率大概是 5%， 每个月摇一次，那么连续3个月都不中的概率是多少呢？是 0.95 乘以 0.95 再乘以 0.95， 那大概就是 86%， 所以3个月内中签的概率大概就是 14%。 假设他找了100个人，那平均会有14个人中签，那一个人收20000块，那收入就是28万。啊，另外86个人没有中签，一个人赔偿800块，他支出68800块。这样28万减去68800块，他在不认识任何人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提高中签率的情况下，能赚21万多。那么对于不中签的用户，赔偿多少他们才是不赔不赚的呢？我算了一下，答案大概是3250元。也就是说，如果中签收20000，不中签他赔偿超过3250元，我们才能相信他真的有关系能够提高中签概率。但很明显，没有哪家代理机构不中签赔偿能超过这个数的，所以这件事儿不靠谱。这些人啊，啥都不做，在家里打几个电话就把钱挣了，而且挣的还不少。他们靠什么挣钱呢？靠的就是概率差，忽悠更多人在他们这儿摇号，他们就能赚更多的钱。如果找他们代理拍车牌，他们赚的就是你的智商税。之所以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让你明白概率思维的第一个原则，对抗直觉，能算就算。很多概率相关的事儿，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只要动笔简单算一算，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人脑天生是一个贝叶斯大脑，直觉是我们最快速的概率计算器，经过1000000万年的自然选择，我们凭直觉就能很快速又精准地估算一些事情的概率。比如我们天生就知道遇到老虎凶多吉少，所以对老虎的吼叫声充满恐惧。但最近几百年人类社会飞速发展，让我们的直觉的准确性越来越差。行为经济学、认知科学有很多反直觉的套路。什么是反直觉？本质上就是直觉错判了一件事情的概率。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遏制直觉的冲动，去寻找数据，去寻找证据，用概率公式计算一下。通过计算对抗直觉，你就拥有了一个概率专家的基本素质。当然在生活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要精确计算。对于日常决策来说， 70% 的概率和 73% 的概率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其实没有，我们很难分辨这些细小的差别。但 30% 的概率 和 70% 的概率的区别，我们肯定能分辨。一个是小于 50% 的小概率，一个是大于 50% 的大概率嘛。而找到导致这个大概率出现的条件，就是我们决策时需要的。前段时间，南京有一个涉及航空延误险的案子，大致的情况是，有一个人专门在网上挑选延误率比较高的航班下手，一旦航班延误就要求索赔。在那个人的笔记中，航班延误时间、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的金额，一条条都记得非常清清楚楚。从2015年到现在，他一共实施航空延误险理赔接近900次，获得理赔金额接近300万元。我们不讨论这个案子的法律问题，我们从概率的角度来说，他是怎么预测对这么多次航班延误的呢？答案我们在前面讲条件概率的时候说过，那就是寻找影响这件事儿的关键条件。对于航班来说，导致它延误的因素很简单，主要就是天气情况和航班走向。天气情况你肯定能理解，遇上暴雨不能正常起飞，那不就得延误吗？那航班走向是什么意思呢？你想啊，一架飞机一天往往要飞三四次，比如早上从南京飞往成都，中午从成都飞往昆明，下午从昆明飞回成都，晚上再从成都飞回南京。那么相应的，只要前三班有延误，那晚上从成都飞回南京的那一班延误的概率肯定就非常大嘛。这就是条件概率。现在航班延误的整体概率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 10%， 但因为是累积航班，那么最后一班延误的概率可能就会上升到 30%。 如果当天昆明大雨，那么最后一班延误的概率可能就会上升到 50%。 如果不仅昆明大雨，而且成都也大雨，昆明到成都的航班延误了三个小时还没起飞，那最后一班从成都到南京的航班延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嘛。你看，虽然航班延误的整体概率并没有变化，但随着新信息新条件的加入，最后一班航班延误的概率不断变化。如果你能找到这些条件这些信息，那你预测的准确率就会大很多。生活中几乎所有涉及个体的决策都是这样，想要成功就是要找到对自己成功影响最大的那个条件概率。换句话说，想要成功就是要找到最大化概率的条件。对于创业来说，成功的平均概率可能只有 1%， 但是如果你拥有了关键技术，找到了蓝海，采取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你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对于工作来说，想要搞定客户就要寻找在什么条件下客户会满意。还有互联网行业的增长黑客，其实就是通过数据去寻找导致转化的各种条件，从而提高产品的转化率。你看，这就是概率思维的第二个原则，寻找条件，增大概率。如果寻找条件概率不足以大幅度提升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成功率，而只是让我们获得了一些微弱的优势，比如只让成功率提高到了 55%， 那具体某一次决策的时候仍然有接近一半的可能性会失败，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这就要说到概率思维的第三个原则，相信系统，长期主义。还记得网上那个励志鸡汤吗？ 1.01 的365次方是 37.8， 而 0.99 的365次方是 0.03， 它激励我们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虽然这是一个鸡汤，但不得不说它是有道理。表面上看两个概率相差无几，但只要加入时间这个变量，长期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只要有 1% 的概率优势，长期来看势必会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只要有 1% 的概率劣势，长期来看输光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像保险公司以及被很多投资者信奉的价值投资理论，本质上都是这个道理。举个小例子，林丹和李宗伟这对羽坛宿敌，我们知道羽毛球的常规打法是你杀球我就挡进网，让你跑动过来接球，但是李宗伟的控网能力特别强，你给他进网反而适合他发挥优势。于是呢，林丹就不按常理打，而是疯狂的训练回圆网球，虽然这么打让对手跑动距离少，放弃了一些自己的优势，但是他也让李宗伟丧失了自己控网的优势啊。不计较细节得失，一直坚持这么打，最后林丹还是一直能赢李宗伟。这就是相信系统的力量。篮球领域有一句名言说，在训练的时候用正确姿势投丢的球要比用错误姿势投进的球更有价值。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相信系统，坚持长期主义。用错误的姿势投球，可能某一次能蒙进，但只有用标准的姿势反复练习，把这个姿势固定成肌肉记忆，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命中率。而所谓的科学决策，其实是一个决策系统，只要决策系统有概率优势，我们就长期坚持相信系统，而不在乎单次决策的随机结果的好坏。其实我们学习也是如此，你流的每一滴汗，读的每一本书，都会一点点的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的认知。这些微小的改变，这些微小的概率提升，在时间的作用下都能被无限的放大。罗老师说，做一件事儿，一直做，等待时间的回报，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站在当下，未来任何事儿都只是一个概率，所谓坚持，所谓努力，其实就是寻找一个大概率的方向，然后相信系统，相信长期主义。当然你得坚持的活着，等到长期的到来。上面就是概率思维要遵循的三个黄金原则。一，对抗直觉，能算就算。二，寻找条件，增大概率。三，相信系统，长期主义。还记得我们底讲说的吗？概率论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的确定性。对，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随机和不确定，但它总有一个逃不开的规律，那就是整体的确定性。而对抗随机，收获确定的方法，就是数学，就是概率论。希望这门课对你有用，也期待通过课后长期的交流，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用概率论的力量去对抗世界的随机。